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去除病的观念。前两天我经历了这样一件事。那天中午，我在客厅的沙发上睡了一小会儿午觉，就20分钟时间。因为天气太热，我光着上身躺在那儿，吹着电扇，吹了一会儿，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风吹在肚子上会着凉，就找了一个毯子搭在腹部，裹了裹。睡了一会儿起来的时候，肚子隐隐有些不舒服，我也没多管，穿上衣服就上班去了。后来回到家，肚子就越来越不舒服，最后就开始疼起来了，越来越疼。难受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今天怎么会肚子疼呢？问题出在哪儿呢？我开始向内找，静下来，就仔细地回忆起了。从今天中午到这阵儿，整个一个过程，脑子就反映出我从小就被告知的一个生理或医学常识：肚子不盖着睡觉，要着凉，要肚子疼的。这时我想，这个常识不就是一个观念吗？我是修炼人，怎么会有着凉这一说呢？我一下明白过来，就开始发正念清除和解体这个从小形成几十年来保留着的病的观念，并解体肚子疼后面的邪恶，一下肚子就不疼了，那效果真是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后来我把这件事讲给同修听，同修说，你肚子疼，那不是观念求来的磨难吗？在那天我非常感慨，虽然修炼20年了，但不注意时，那些意识不到的常人病的观念，时时都还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和磨难。仔细想想，这些类似的观念在我们思想中不知有多少，在一生中，在各种状态环境中形成的经验和方法，在常人中获得的各种科学的医学的知识和常人的常识常理，就形成了一个个观念，它们融在我们的大脑中思想中，为的是保护我们不受伤害，身体健康等等，是那么自然。很多时候我们都意识不到它是人的观念了，然而正是这些观念，很多却是我们修炼中的障碍，左右着我们的言行，阻挡着我们精进，阻挡着我们向内找，走出人来，给我们招来了各种各样的磨难。我回忆自己和周围的同修，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病的观念，比如不能着凉，什么时候不能吃什么，吃什么补哪儿，哪儿痛是什么病，什么指标是多少就会得什么病，血压高了低了容易出现什么症状，血糖是多少就会怎么样等等。我看到，正是因为对这些一生中长期养成的病的观念没重视，迟迟没去掉，使一些同修长期处于病业状态中，有重有轻。我们了解到，有些同修悄悄地住了几次院了，有的老年同修长期悄悄地吃保健品，家里藏满药。当然不是说住了院了，吃了药了就不能修了，就不行了。我们绝不会对同修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修炼不容易，每个修炼人都有自己不好过的地方，比如表现出来，总体上小同修容易被电子游戏诱惑，年轻的同修容易被名利干扰、色欲影响等等。相对来说，在病的观念的影响上，一些老年同修表现得突出一些。我觉得有必要在这方面交流一下。 希望一起尽快分清和去除这方面的观念，对同修走出病业磨难有所帮助。首先，我们修炼人要看透表现在我们身上病的假象。多年前曾听一位同修给一位处于病业状态的老年同修说，不要承认他，那是假象。只听这位老年同修说，假象，这样痛还是假象。我当时也觉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那些症状疼痛的表现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怎么能说它是假象呢？但前两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常人不该肚子睡觉，着了凉就会肚子疼，或相应得各种病，他得去吃药打针甚至住院，最后把这块业还了，病好了，或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好。常人得的那就是实实在在的病，而我们是修炼人，出现了和常人一模一样的症状表现，甚至诱因都是一样的，但绝不偶然，那是因为我们有观念需去转变了，有人心需要去掉了，那种表现是用来提高心性的。即使是邪恶来干扰捣乱，那还不是因为我们心性有漏，它才干扰得成吗？只要我们把自己当修炼人，向内找，转变观念，去除人心，正念对待，那种症状和表现马上就消失了，往往就是前一秒后一秒的事情。这时候有谁能把它说成是病呢？现代医药和科学能用病来解释得了这个现象吗？只不过它的表现状态、感觉、感受和常人的病状是一模一样的。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中不是有大量这样的实例吗？比如有同修被迫害，被弄进黑窝之前例行体检，同修求师父给演化病的假象，结果一量血压高得吓死人，都要爆表了。这种情况的人在常人看来随时有生命危险，谁敢收呢？当然黑窝拒收。然而事实上同修根本没高血压，还有同修在黑窝里被迫害，看上去得了绝症，马上就要死了的样子，呼气都是腐尸的味道了，吓得黑窝赶快放人。但同修回家后几天就正常了，这些是病吗？能用常人的理解释得了吗？所以这时发生在同修身上的病的状态不就是假象吗？对在这方面有清醒认识的修炼人来说，它是假象，但对此刻没转变病的观念的修炼人来说，说那是假象，他就绝对接受不了，因为此刻那种难受、痛苦的感觉确实是很真切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如果修炼人不能把自己当修炼人，不能用师父的法来指导自己修炼，老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当常人，动辄认为那些状态就是病，其实我们在掌功时身体也会难受、痛或不舒服的，这时候长期形成的病的观念就会把那些症状、疼痛通过医学知识和什么病、什么病联系起来，反映在你的大脑中，让你觉得那就是什么病。因为常人得的这种病就是这种症状，就是这种痛法，所以往往这种时候不仅身上会痛有反应，而且还会闹心心慌，一般不会让你只是身体有疼痛或难受的感觉，只是劳其筋骨，那还容易过去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苦其心志才是真正提高层次的关键。有些同修的医学知识很丰富，他不是医生，是因为他修炼前病多，病的时间长，久病成医了，一有了身体不舒服或哪儿疼痛，自然而然的就和什么病联系起来，这时很难从心性上找找原因， 就忙着从常人的医学知识上对症下药去了。而病的观念重，越怕病，邪恶越钻空子，就越像病，心里越不稳，干扰就越多，说不定马上就有常人、亲人、家人或单位叫你去体检，往往一体检就真的有你想象和担心的那种病了。这些医院的检查结果、诊断书，那些实实在在的指标、数据，就更让你确信自己得了病。还有些同修，一有哪儿痛了、难受了、不舒服了，就很轻易的、随便的告诉不修炼的亲人、家人。常人在这时会劝你好好学法，信师信法，向内找，正念清除干扰吗？不大可能吧。出于尊重、关心和担心，他们只能站在他们的角度劝你吃药或进医院什么的，但你又觉得不能这样，是吧？那么不就造成常人的不理解和家庭的矛盾了吗？那不是凭空给自己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干扰和磨难了吗？其实话又说回来，在身体哪儿痛了、难受了、不舒服了的时候，你想不起从法上向内找，想不起师父，随便把修炼中的状态说给常人，那还不是反映了你的一颗心，还是把那些情况当成了病，把自己当成了需要常人安慰、关怀、帮助的病人了吗？是不是呢？真的向内找一找，保证有的，只不过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很多时候修炼人身体上出现难受的状态，往往心性一提高就过去了。之所以会拖很久或表现越来越严重，都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修炼概念，老把自己当常人，老认为那些是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你在求病，病怎么不来呢？其实这时候若有修炼概念，一向内找，一正念对待，找到了心性原因，磨难马上就会被清除。千变万化的干扰，那就是邪恶冲着大法弟子的人心执着而来。同样的表现，常人是病，而修炼人不是病，但修炼人病的观念不去，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当成了常人，那种状态就会拖很久，真的和常人的病一模一样，甚至就弄假成真了。不是说同修修得不好，接触了一些同修，从720以来一路风雨坚定地走到今天，其他很多方面都做得不错，在众神看来都很了不起了，但就在病的观念上迟迟没去除。和同修交流时也知道要否定他，但从内心中还是把那些假象老认为是病，所以每次自己遇到具体的病业表现就很难突破，老用常人的手段去解决，在这方面障碍有些大。我想可能就是要彻底转变长期在人生经历中形成的病的观念了。另外有个建议，越在这方面障碍大一点的同修越要正视他，平时发正念时有针对性的对病的观念和他后面的害怕心发正念，这些观念实质上也是物质，真正把它和后面的各种邪恶清除解体后，你一定就会体会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知道一些同修长期处于磨难中，长期的磨难对人的信心打击确实很大，人在这样的状态中真的不容易，别的同修能理解，但是同修一定要坚定，一定要坚强啊，再难也得多给自己鼓鼓气，振作起来，别把自己当成需要依靠常人的老人和病人。你是大法弟子，是无量众生的王和主，你周围与你有缘的常人很多都是你的众生，他们指望被你救度，事实上也是这样，他们被你救度后将成为你世界的众生，他们是常人，在你指望他们安慰和关怀你的时候，你已把自己摆在了比他们还低的位置，你不知道他们明白的一面多失望，你所有的众生都希望你坚强。在巨大的磨难中，你还能向内找， 信师信法，勇敢地向前走。你不知道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和伟大的事。将来你的无量大穷中的无量众生将永远传颂他们伟大的王或主当年在人世间的故事，因为他们看到了在最可怕、最败坏、最复杂的末节的人世间，迷在其中的他们的王一路走出来，那是多么的艰难。但是因为你的勇敢、坚强和坚持，使无数众生避免了覆灭的命运，使他们有机会被大法救度，从而永生于无比美好的新宇宙，他们将真的无限的敬仰和感恩你。一定要坚强，别把眼前的困难看大看重，你并不孤单，你背后有与你有关的无量众生，你肩负无数众生的安危和未来，多想想他们，你就能增加战胜磨难的勇气和意志。其实最主要的是师父一直在你身边，遇到困难第一念一定要想到师父，想到大法，大法威力无边，无所不能，师父和大法才是你真正的依靠啊！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那一切，用正念去除那千百年来在我们骨子里形成难以放下的病的观念和各种人的篱笆，真做到了，你发的正念才强，就能否定了旧势力的一切安排。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精进实修破病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2002年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的，由于学法不入心，没有真正得法，无法知道自己实修，人心繁重，始终处于磨难之中。直到2012年开始备法，注重实修，到去年秋天，困扰我一生的高度近视正在逐步恢复，右眼已复明，左眼视力正在逐步提高，恢复正常。一，不幸中的万幸。我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是一名教师，从我记事起就知道了父亲眼睛不好，戴着厚厚的平底式的眼镜，看书时眼睛几乎挨着书。父亲60岁时双目就已经失明。记得我在6岁那年，有一天晚饭后，父亲带着我和堂弟到江堤上看轮船，正好有一艘大型客轮远远驶来，堂弟说是东方8号，我说我怎么看不见。从那天起我就知道了，我与别人不一样，我和父亲一样，不幸的人生从此开始，学习受影响，工作受限制，生活遇麻烦，一个正常人无法想象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我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完成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事情。更为不幸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视力还在逐渐下降。1996年夏天，法轮功在我们单位的一间大房子里面成立了一个练功点。一天，妻子拿回一本转法轮叫我看，因为对气功挺感兴趣的，我拿过来就看，虽然感觉挺好，但做起来难。因为那时的我名利心很重，还想在单位出人头地，混个一官半职的，不愿放下求名之心，因此痛失大法红传时的得法机缘。2002年，在妻子的带动下，我再一次拿起了转法轮，一切都那么自然，顺理成章，我得法了。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残酷的年份，我得法了。师父慈悲，没有丢下我这个悟性不好的弟子。二，磨难中的坚定。2010年7月，妻子在外地打工时被当地国宝支队绑架，送到了臭名昭著的省洗脑班，残酷迫害3个月。10月份，当地610和国宝大队把妻子送回家时，身体状态极差，出现严重病态。然而邪恶仍不罢手，企图进一步迫害我们夫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离家出走，来到异地他乡。我们和当地同修取得了联系，承担起了一些救度众生的项目。因我眼睛不好，妻子跑外，我管内，
紧张而又忙碌的生活从此开始了。我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寂寞，忘记了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忘记了一切烦恼，只为救度众生。渐渐的，我形成了一个节奏感很强的作息时间，这对我的修炼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就在这种既平淡又忙碌的日子中，我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同时我也感受到了我的左眼视力正在逐年下降。由于右眼已经失明多年，这让我内心深感不安。如果左眼视力继续下降怎么办？能否挺到最后？我不敢往下想。即使我现在回去，能够回到我原来的单位，我已经无法胜任我原有的工作。亲朋好友如何看待我？如何看待我这个大法弟子？大法的声誉不能因我而受损，这几乎成了我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黑夜中，我曾多次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怎么办？得到的结论只有一个，修炼。修炼是我唯一的希望。记得我与一位同修切磋交流时，我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没有退路，一点退路都没有，我只有修炼这一条路。2015年6月，妻子外出做真相时，被当地派出所恶人绑架，送到省洗脑班。这一次遭到了更为残酷的迫害，3个月后又被转到了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所谓的案子也进入了司法程序。这一场磨难对我的打击很大，一时间妻子承担的项目无人替代。在女儿的帮助下，我基本承担了妻子的项目，尽量维持妻子在家时的状况，同时还承担起了营救妻子同修的责任。由于聘请律师的费用巨大，还造成了经济上的困境。更为可怕的是，我仅有的左眼视线范围急剧缩小，左眼只有一半能看，另一半什么也看不见。想起父亲因双目失明所处的困境，我心情十分沉重，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能退缩，退缩等于自我放弃。我有慈悲伟大的师父，我有宇宙大法，怕什么？只要我坚持下去，一切都会改变。就这正信的一念，撑着我度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9个月后，妻子在看守所出现全身主要器官功能衰竭，当地610和国保支队怕承担责任，拉着家人办了取保候审手续后，家人把妻子接回家中，我的心理压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很快，我们恢复了以前那种平淡而又忙碌的生活。几个月后，我发现我的左眼视力范围只剩下了1/3，失明的阴影笼罩着我。女儿将我的情况告诉了我的父母，父亲很担心我会走他的老路，哥哥同意出钱送我到医院去治疗，女儿也在给我施加压力，私下给我找医院和医生。我对家人的这些做法表现得很抵触。等事情过后，我不止一次问自己，我怕什么呢？我静下心来思考着这个问题，我不敢面对亲朋好友，不敢面对眼前的事实。我为什么这么在乎自己的眼睛？这不是对名的执着吗？求名之心超过了修炼，这是修炼吗？这是主次颠倒啊！我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放下对眼睛的执着。我下定决心，不管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我都要勇敢地去面对。只有修炼才是我今生的唯一。3，实修中的证悟。到2012年，我走入修炼已有10个年头。为了改变修炼不精进的状态，我决定开始背法。背完第一遍转法轮，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我一下子明白了许多原来没有看懂的内容，并且还能经常看到一些法理的展现。再往下背，每背一遍，对大法无边的内涵都有进一步的理解。背到第9遍时，我感到大法就在破除我人的观念，同时在修炼过程中也证悟到了一些东西。在背法的同时，为提高得更快，我决定在向内找上下一番功夫。我准备了几个小本子，每天将找到的执着心记在本子上，开始每天只记1-2次，随着越来越会找，每天记的次数就多起来了。 初期每件事只能找到一两个执着，后来一件小事也能找到多个人心。大约在两年之前吧，我觉得不用再记了，因为我发现只要话一出口，思想一形成，我就知道是什么人心在作怪。到了2016年，我感觉到心性比以前平稳了许多，在一些事情上已经能做到不动心了。凡是能动心的事，我立马就去查找是什么执着被触动了，很准的。当然在一些大事情大问题上，还得要静下心来仔细查找。14年的修炼，4年的实修，淡化了我的人心，改变着我的观念，大法的法理在不断地充实着我，净化着我的身心，同时也在开启着我的智慧。去年7月底，受同修网上交流文章的启发，加上自己修炼中的所悟，大脑中逐渐形成了对病业的一点粗浅认识。大家知道，人有病是因为业力所致，那不好的灵体捣乱造成的。我们修炼人刚一入门，身体上那些个不好的灵体师父都给拿掉了，修炼之后所有人生道路中的业力师父又给集中起来，消掉化解了绝大部分，只剩下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作为我们提高心性的台阶。而分在各个层次之中的那一点点业力，反映到常人社会中来，可能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了，你忍一忍就消了，也可能表现在打坐中腿疼了，咬一咬牙也就消了，也可能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多吃一点苦也能消。当然了，也可能表现在身体某个部位出现疼痛或不舒服的感觉，你不动心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因为人在迷的空间嘛，在身体出现不舒服之前，可能有一个迷住人的假象，着凉了，劳累过度了，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等等，你可能就认为是这些事造成的，是得病了。人还有一个很强的观念，就是怕死。你一旦认为是病的时候，你就会害怕，怕死了。因为常人中大多数人都是病死的，作为修炼人，怕心出来了，这还了得？旧势力看见了，他就会给你演化出一种假象，与常人中某某病的症状一模一样，甚至和你死去的亲人临死前的症状一模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流的是自来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结果造成很多修炼人肉身死亡。其实分到各个层次中的那一点点业力，根本就不够造成他得病，更不可能造成死亡。说明白点，是旧势力演化的那个假象把他吓死的。当病业的来龙去脉在我的大脑中逐渐形成清晰之后，我一下就明白了修炼人为什么没有病，为什么说病业是假象，真相是什么。我一直都在摸索着如何破除病的观念，由于悟性太差，大法在破除病业方面的法理老是不能在大脑中成型，这一下就像洪水决堤似的，病的观念被冲垮，观念转，败物灭，光明显，摘自《红银心声》。几天后，我在一次学法中惊奇地发现，左眼的视线范围在扩大。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用手捂住自己的左眼，惊奇地发现，我那失明10年的右眼能看到室内大的摆设。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只眼睛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直到我投稿之日。从法中我悟到，破除病业假象是我们在实修中自然达到的，它只不过是修炼过程中的副产品，是求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摘自转法轮。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与老年同修切磋修一丝一念的重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是720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一名老弟子，多了同修在磨难中千万不能失去对师父的正信一文后感悟颇深。曾经在一起许多年，因没有修好一丝一念，被旧势力钻空子失去人身的同修的影子又浮现在眼前，促使我想写出这篇文章，希望能对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有所帮助。妻子与我同一天开始修炼大法，5年冤狱对他的身体损伤很大，回来后在讲真相中他又被绑架3次，最后身体出现严重病业状态，突然在家中离世。料理完后事后，有同修和我说，他生前曾经说过，我就是死了也不去医院。我明白是旧势力以此抓住了把柄，夺走了他的肉身，当然还有其他自身修炼的因素。妻子的离世在当地同修和社会上影响很大，有些老年同修甚至因此而动摇了对师父和修炼的正信。前几天我遇见一位本地同修，他说，我弟因病业迫害而离世的几位同修，他们的身体状态都表现为绝症，在离世前都曾经说过不想活了的话，想通过离世的方式不再承受病痛的折磨和痛苦。他们一般都延续了大约1到3年的时间，我想这段时间也是给他们醒悟提高的。如果在这段时间内能够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也许能够闯得过去。可惜他们没有把握住，有的甚至最后也不知道表示不想活了这句话有多么严肃，是一个修炼人绝对不能说的话，这是旧势力夺走你肉身的最终借口啊。最近一同修和我讲了他们学法小组一位老年女同修离世的情况，老同修的孙子要当警察了，怕奶奶练法轮功影响他当警察，老同修知道后怕影响孙子的前途，就有了想死的念头。在一次讲真相时，老同修被部队的7、8个人围住后，把他弄进部队院内，部队的人通知了派出所，派出所来人后就把老同修放走了。那次回家后他就病倒了，同修们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向内找自己，到最后他才说出来这件事，过后不久老同修就离世了。最近听同修说，我的表姐和姐夫也不练了，他们都是96年就得法修炼的，虽然不是很精进的状态，可是一直坚持着。听同修说，表姐的儿媳妇是信基督的，老师劝他们去信基督，他们怕和儿媳伤了和气，就说啥也不修炼了。他们都快80岁的人了，我曾经多次鼓励他们好好修炼，千万别失去机缘，准备再去和他们切磋切磋。近几年来，身边因病业状态离世的同修比较多，他们大多数是60以上的老年同修，40、50岁的也有，而且基本都是720前的老学员。每当想起他们，我的心情都特别沉重，说起他们也想到我自己。近几年病业状态老是不断，严重时甚至产生不好的想法，出现不好的想法的时候，我知道这不是我，是旧势力邪魔烂鬼在往我脑子里压，目的是想让我也说出不想活了的话，借机把我拖走。此时我头脑特别清醒，坚决不上他们的当，我就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对于旧势力的安排坚决不予承认，全盘否定，同时坚持多学法背法，整点发正念，向内深挖自己的人心执着和观念，感觉状态好多了。老年同修的磨难不仅表现在病业迫害方面，对情的执着，日常生活的拖累，三件事的松懈，就安逸等也特别突出，只有时刻警醒自己，保持精进不怠的状态才行。《西游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性莫大焉。我们三者俱全，而且有幸成为大法弟子，怎么能不珍惜呢？ 我们的人生是师父赐给的，有多少高层空间的神想来得法，没有人皮，都转生成了动物、植物，我们有什么权利轻言放弃呢？而且我们肩负着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未兑现了誓约，怎么能先走呢？同修们，我们可千万要把握住啊，不能辜负了师父的慈悲救度，何况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所以我们有的人一旦他身体哪儿不舒服了，他就认为自己有病了，他老是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我个人所悟，我们遇到的一切麻烦都是自己心不正造成的。如果我们能够堂堂正正做个修炼人，旧势力他还敢迫害我们吗？我们这些老年同修大多都是从720前走过来的，许多人都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考验，在最后的时刻，在病业的磨难形式中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磨难中，都要始终记住一点，千万不能失去对师父的正信、对大法的正信、对修炼的正信，一丝一念都要悟正，一言一行都要走正，不给旧势力迫害留下任何借口和把柄。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如果我们做好了，师父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个人现有层次所悟，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10月12日的文章，不修口也会造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正法接近尾声的关键时刻，同修的一丝一念都显得非常重要。最近在同修中出现病业的现象很突出，同时一些同修修心修口中存在的问题也彰显出来，现在仅举几例。由于同修出现了病业假象，同修 A 张口就给下定言癌症。那位同修做了手术，出院3天后就回到了第一线讲真相。这时 A 又说下次比这还重。没几天，那位同修又住进医院，进了抢救室。 A 的丈夫是以尿毒症形式离世的。由于同修出现病业假象， A 说得的和我丈夫一样的病。由于同修觉得眼睛看东西有点模糊，想找他帮着发发正念，结果 A 说白内障，并且再见着那位同修还说你看不见吗？你空间场不干净了，你被干扰了等等。 A 是当地的一个协调人，他认为自己已经见悟，谁一说他就炸，用他自己话说就是自己很霸道。同修们看到这种情况也不敢指出，一是他不听，二是怕他不修口。同修 B 也是一个协调人，是很精进的同修。有另一同修也是出现视力模糊的假象，找到他希望帮助一下，结果 B 开口就说不能找人帮你发正念，如果找人，人家就会说谁谁的眼睛要瞎了。同修 C 天目能看见一些东西，对出现病业假象的同修说不能帮，现在三界内特别乱，三界外的邪恶生命都跑进来了，自己给自己发正念还够忙活的，没时间帮别人，帮别人邪恶就来害自己。同修弟对遇到病业假象的同修说那得靠自己，找别人发正念就是向外求，没治。还有一同修 E 也是开着修的， 一次帮一同修发正念，当着帮忙发正念的同修和遇到病业磨难的同修就说已经到寿了。记得前几年还有一例，同修都为一同修发正念，结果有两个同修就在人家家里吵了起来。面对同修中出现的一些状况，有的同修在背后私下谈论起来，常人心就上来了，背后加的都是常人念。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师尊的看护，但是弟子念不正不修口不是那么回事，就往下结论也会造业。大法弟子听到的看到的经历过的每一件事都一定有修炼的因素，对照师尊讲给我们的大法，我们就能明辨是非。师尊说大法可证乾坤，当然就有其镇邪灭乱圆融不败之法力，精进要旨定论。师父关于修口的法，让我们回顾其中几段，咱就说一般的，我要干什么干什么，现在这件事该怎么做怎么做，可能无意中就伤了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很复杂的，可能无意中就造了业了。转法轮，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转法轮，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这是我们讲的修口。转法轮，过去在寺院中专业修炼对这些要求很严，我们按照练功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把握好就可以了。转法轮，关于修炼中出现病业的假象，同修间交流的文章也很多了，有的同修也做得非常好，第一反应就是这就是假象，是旧势力以及黑手烂鬼对同修的迫害，面对邪恶面对迫害就是否定清除，这是第一念，也是立刻要做的。大法无所不能，大法弟子的一切会在大法修炼中归正，这是向内修炼的问题，一切邪恶不配参与。有个家庭学法组，一个老年同修突然出现手脚发软哆嗦的假象，其他同修就告诉他都是假象，真正的我不会这样，否定他不承认他灭掉他，并且让他也跟着说出来，让他想我是李洪世师父的弟子，求师父帮助。其他同修也帮助发正念，同时也互相提醒这都是假象，谁也不能动常人心，什么吃饭时手哆嗦睡一宿觉尿了四次裤子等都没动摇整体的正念。结果第二天下午一切假象都消失了。如果真正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那就不会去指责埋怨。退一步，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家人的事，动的念说的话也许都会改变。每个真修弟子都在住持正法中做着自己该做的，即使当地的修炼环境变得轻松，也是同修共同精进的结果。有的同修张口就说这个病那个病，这不是常人的观念吗？这不是常人的思维模式吗？这不是被假象幻象迷住了吗？师父说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转法轮，我们有许多同修天目已开，实际上这对同修心性要求更高，真真假假更应该学会修自己，有了能力一句话一个念就起很大作用，不正的一念一言可能就影响了环境，制造了间隔，在这一点上说是被旧势力利用了也不为过。 师父说，练功人他的一生是经过改变的，手相、面相、生辰八字和身体所带的信息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是经过改变的，转法轮。师父还说，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本来就难，还人为的增加这难，怎么过呢？你可能因此就要遇到难麻烦。你改变后的这条道路是不允许别人看的，别人要看了之后都能给你说出来你哪一步有难的话，你还咋修啊？所以根本就不让看的，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谁也说不对的，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是修炼的一生，转法轮。病业假象以及因此离世的例子很多，这不只是个别人的问题。大法图是修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精进要旨、佛性无漏的正觉。出现大面积的问题，这更应该是需要每一个同修都放在其中实修自己。有个出现病业的同修曾说，你不知道当时多苦多难呀，得不到帮助还给我加不好的念，这是帮助邪恶迫害同修呀。我们希望出现病业的同修念正，但是他要真的念正就不会有假象了，他的正念需要同修帮助，对邪恶干扰也需要共同除恶，清除邪恶这是每个大法弟子为己任的。我曾经见过几个同修成宿的帮一位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发正念，那真是无私无我。当时我就觉得，以前说帮谁谁发正念真都是应付似的，很惭愧。当时也在发愿，有需要帮助的同修我一定帮助。毒药的本性就是毒，邪恶的生命存在也没有停止做邪恶的事，间隔同修，利用同修尚存的人心制造矛盾，也许这是邪恶最后的疯狂。师父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所以心里放不下，会烦心，可能会出现勾着人的心，老想回头看看那两个说他坏话的形象，回头一瞅，那两个人面目表情恶狠狠的，正说在火头上，他一下子就受不了了，火就上来了，可能马上跟人家干起来了。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那个心很难守得住，转法轮。同修遇到关难，有的也是剜心透骨的，特别是有的拖的时间太长了，真是需要帮助了。共同否定邪恶迫害，以法理用善念加强同修正念，这是应该做的。如果此时只是冷言冷语的指责，甚至当面不说，背后议论纷纷，这都不是大法修炼者应该有的言行。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